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啊让你觉得很感谢的事情跟他说一遍。将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啊，刚才我听到一个小组长跟我提到，就是有关于我们上一堂提到处理我们的生气的谎言这个方向，特别是我们讲到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一个话，就是第三点，表达生气的时候要摔东西或是大叫这个方向，有人觉得说。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大叫可以帮助我发泄情绪，这样不对吗？这样不对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发泄我们的一种生气的情绪。比方说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向神来呼喊，甚至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呼求、呼喊的祷告、流泪的祷告、哀哭的祷告。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把里面的心肠来倾吐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很美的，但是如果你对你自己觉得说我生气的时候就是要大叫，那你其实你已经无形中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谎言，所以你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大叫，我的情绪就不能够发泄。事实上，发泄情绪不一定要是大叫、大声喊叫才能够发泄，所以我想。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已经在带领第一 ABCD 的一处理你的生气。刚才我在课堂上虽然带各位祷告，但是在这里再一次的来提到，我们就是处理我们生气我们有祷告，就是说承认我们自己的愤怒，这个愤怒以至于就犯罪了，就求主赦免。如果我们生气这个情绪不是罪，但是已经产生这种愤怒并没有处理，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并且。我们也找出对自己说有关生气的谎话是哪一些，那么用真理来取代，那么也按着真理来行事按着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情绪能够有最好的一个抒发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一个行为模式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我们能够按着真理来行事。第五个点就是祷告答案，不要祷告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17:20，我们翻过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7:20的地方说，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里提到说我们的信心信心如果像芥菜种一样就可以移山，并且就是你说什么就成就什么，所以这就是你用答案来祷告，你说的是什么能够成就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充满了愤怒和生气，我们对人的愤怒，我们当然带到神的面前来处理是很美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很愤怒，虽然我们祷告归祷告，但是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有充满了很多的愤怒。祷告到结束，你的愤怒还没有释开没有解开。那么，所以我们要祷告到什么？我们能够得释放，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祷告到得释放的话，那么你好像是祷告问题，并没有祷告答案，所以你这个信心没有办法产生出来所以这叫做祷告答案，不要祷告问题这是比方说我们实际上怎么来祷告呢做一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姊妹她很想要结婚了，所以她就跟神祷告了，说求你给我一个丈夫虽然我长得不漂亮，虽然我没有吸引力，虽然我不算得什么，但是主啊，求求你给我一个丈夫好不好，求求你我们这样祷告，我们求一个丈夫，但是呢我们就是祷告什么，祷告问题虽然我这样，虽然我那样，虽然我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答案？祷告答案是什么？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会为我预备一个好的丈夫，我要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要预备我有一个很好的丈夫，所以你使我能够越来越吸引人那么我感谢你现在 好，你在我的里面工作，你要预备我，你给我的丈夫是一个和善的、好的、英俊潇洒的丈夫，我感谢你。哎，这样祷告跟前面的祷告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叫做祷告答案，而不是祷告问题。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这样，当我们处理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祷告问题，我们要祷告到答案，能够祷告出答案来，信心产生出来。当然我们这个过程处理一些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祷告到我们的口能够祷告出答案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并且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阿门。好，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的进行第五课，有关于焦虑的谎言。焦虑有些人他很容易就产生焦虑曾经我遇见一个姊妹，她就是常常就是眉头都是皱在一起的我就问她说，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她说她也说不上来，她就觉得她常常担心很多，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担心她丈夫会不会发生意外她自己本身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她担心会不会做得好当她跟别人有一些的往来的时候，担心说我这样做她会不会觉得不好所以常常很多很多的担心在她的里面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有关于焦虑，为什么会焦虑。事实上我们已经接收了一些的谎言，在我们自我对话里面我们就接受了那么焦虑的定义，我们可以有三个部分来说。所谓焦虑呢，就是一种惧怕，他怕什么呢？但是这种惧怕是不是有真的危险呢？并不是真正的有危险并不是真正的有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焦虑的里面，他把这个事实夸大了，问题也夸大了，本来是一个芝麻点的小事，他把它看成很大的一件事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把事实夸大，把问题夸大了，也会产生焦虑。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这个焦虑怎么会产生的呢？就是一种消极想象的结果，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担心哎呀，不知道山下我的家怎么样了，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先生怎么样，就是一直往那个方向，你就是越想越担心，就会产生一个焦虑。那事实上它没有这么大的危险和惧怕这是我们谈到的关于焦虑的一个定义大部分的焦虑和四件事情是有关的。那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他害怕在公众面前出丑，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害怕使别人生气或难过，害怕使别人生气或难过，所以会焦虑。第三个，他怕失去爱，怕失去爱。比方说，你正在交一个女朋友或交一个男朋友，你很怕失去对方，你就开始产生一个焦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可能跟你的病痛和死亡有关，所以很焦虑。哎，我的病到底会不会好是不是我快要死了这类的思想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有焦虑是这样子的还有呢，很多种的惧怕和焦虑很多种的惧怕和焦虑。我们来举例，比方说有的人他很怕惧高症有人只要上了高的地方他就很害怕，有的人是惧怕高有的人惧怕什么？被关起来我们上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提到母父期跟学龄时期这些方面的意志的时候，提到有些做父母的惩罚孩子，怎么惩罚呢？把门关起来，把他关在里面甚至于关到衣橱里面，关到厕所里面，这样关起来在他幼年的时期觉得在一个黑暗里面很孤单，很恐惧，甚至很寒冷，很饥饿，得不到一个爱的温暖，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个惧怕，所以一旦被关起来他就怕，所以有的人特别怕被关起来也是有一些的原因的。有些人呢怕动物怕小动物当你正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忽然一个小猫经过，他就大叫起来，一只小猫他也会吓一跳。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怕动物，小猫小狗他都怕。有的人是怕什么？怕昆虫，毛虫什么卷来卷去的那种他就会很害怕有的人怕什么？怕黑暗黑的就害怕了所以有的人怕什么呢？怕到市场去闻那个味道，看那种人挤的那种情况，他不喜欢，所以有人怕到市场去。有人怕什么？怕离开家，家就是他的一个保障一样，一离开家就害怕。有人害怕离开家， 有的人害怕什么？到公共的场所去，啊，有的人怕什么？新的啊，新的事物，有的人怕新的发现，有的人怕新的改变，啊，还有的人怕蛇，有的人怕弯弯曲曲的动物，有的人怕那个腾空啊，在这个空中飞行，嗯，跳伞那种也是飞行的，或者是那种啊，像军人什么走绳索啊，或者从这边掉到那边那种的。那种的一种训练，有的人很害怕，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有的人什么怕闪电，对不对？闪电啊或打雷会很害怕。有的人怕什么？怕一切的东西，一切都怕啊，也怕怕怕怕都怕。所以这叫做惧怕症啊。那么这种惧怕症呢，就是好像把一种精神啊集中在那个点里面，所以他就会害怕。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惧怕症，你要给他们有机会把这个惧怕说出来，把这个惧怕说出来，因为像这种惧怕，有时候你给他一种机会啊，会使他能够有机会来舒展他心里面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惧怕会很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的身心灵啊。比方说，有的人他怕很多的东西，他怕被排斥，他怕被伤害，害怕出丑，害怕失败，害怕生病，害怕地狱，害怕撒旦，害怕生这个炎症，害怕受伤害，害怕发神经病，害怕他甚至惧怕神，哦，害怕失去救恩。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真的有一天可以到天堂吗？天天就担心这个，害怕失去救恩。有的人怕权威人物，哦，在他上面的，或者他的父母，或者是比他年长的，或者他心中很尊重的这个人，他虽然尊重他，想亲近他，又不敢，哦，害怕权威人物，还有很多的惧怕。那这些惧怕的背后呢，都有谎言呢，都有谎言。曾经我们有一个人来到山上，他是一种长期的一种忧郁症，长期的忧郁症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当我带他来宣告说在基督眼中的我的时候啊，宣告到我是有胆量的，他讲不出来，因为他怕一切，他什么都怕。那时候我很稀奇，我说你为什么害怕？他说他不知道，他什么都怕，哎呀，里面充满了恐惧。那么就是一个，他有很多的冲塞在他思想里面，有很多的谎言呐，有很多的谎言。所以当他要宣告我是有胆量的，他讲不出来，他说我讲不出来，我怕，不敢讲啊。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最后他就宣告出来了啊。所以这些的惧怕背后是有一些的谎言。所以或许在谈到这些点里面，你也许也怕一些东西啊。比方说我们楼上的女生啊，很多人怕的不一样，有人怕老鼠啊，老鼠，有人整天让啪啪啪打，最近很热门这个打老鼠运动。那有的人怕蛇啊，一讲到蛇啊就叫起来了，很紧张啊。所以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很怕闪电和打雷啊，慢慢我就知道那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接受一些的谎言，我们就会害怕啊。所以假如我们所焦虑的事情啊，常常这些被焦虑捆绑的人，他们会对自己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假如我所焦虑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那我就会被毁灭了啊！如果我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真的太可怕了。”他们常常对自己说这句话，所以他们就充满了这个焦虑啊。那这个焦虑的中心思想，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发掘，可以表达一些的焦虑啊，一些的焦虑啊。比方说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几件事情跟焦虑的谎言是有关系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一下，比方说害怕公众出丑或者是怕使他人难过受伤害，或者害怕失去爱。那么这样的情况通常就是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我非常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我必须非常留意我的行为，我要尽可能的不让别人看低我，因为别人的意见很重要。如果他们瞧不起我，那真的是会毁灭我，那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这些人，他们为了别人的反应呢，就产生惧怕啊。假若别人爱我们，当然是很好的，那个感觉也不错。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别人称赞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得很好呢？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啊。 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满意我们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爱人如己，但是却没有说你要使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满意你啊，包君满意，没有的，没有说过这个话。也是说哦，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想要讨人的喜悦，你要付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来讨人的好，所以约翰福音的5章19节里面主耶稣他并没有去讨人的喜悦他是讨父神的喜悦5章19节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好，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遍，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按着父所吩咐的去行，父怎么去行他就照样去行，他并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他是讨父神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讨神的喜悦不一定被每一个人都欢迎的，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说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5章10到12节马太福音对，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我们事实上我们一直活在一个选择的里面，就是你选择是来顺服圣灵来讨父神的喜悦，或者你选择顺从你的肉体，或者你只是去讨人的喜悦呢？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一直活在一个选择的里面你可以选择来讨神的喜悦，你也可以选择来就是只是顺从你的肉体，或者是只是去一昧的去讨人的喜悦因此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使你难过焦急，除非你自己选择。我们一直在一个选择里面，就是你选择焦急呢这个焦虑呢，或者你选择把你自己释放在主的面前相信他，相信神。所以这个焦虑是在乎你的选择，在乎你的选择你使你自己很难过，因为是你和你自己对话的，因为是你自己接受了这个谎言，是你自己接受了这个谎言，所以是你自己使自己很难过，是你自己使自己很焦虑的。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呢是一种很有组织的来努力，他为什么很有组织的来努力呢？就是他希望能够避免这些的焦虑因为他们的心中有的人非常的害怕，很多的惧怕充满在他们心中，所以他就想要努力的来靠自己来过这个生活，希望能够靠着自己能够除去这些的焦虑。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谎言除去，用真理来取代，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那么也谈到一般性的两个谎言一般性的两个谎言有一些焦虑的两个谎言是这样的。第一个谎言就是，假如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一定会很伤心，而且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这样的人他很可能就相信他所焦虑的事情、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而且是很可怕的。第二个谎言，他很可能相信就是说，虽然我担心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相信它还是会发生的你就看到焦虑的人就是这样，虽然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它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在焦虑中，你可以问你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对你自己讲些什么话 你讲些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并不是这么可怕，并不像你所想的这么可怕。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也并不是你觉得感觉上不好，那就会很可怕。事实上有些事情发生可能感觉上不是这么舒服，不是这么好，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可怕。第二个，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它的结果就像我想的，对我自己说的那么严重吗？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就像我所想的这样那么严重吗？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来调查看所有焦虑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所有人焦虑，我担心这个，我担心那个，好，把这个问题都收集起来，输入电脑里面，去做一个调查。输入电脑里面的结果呢，电脑的结果这个检验下来的结果就是说，这些人所担心的事情啊，95%都不会发生。哈利路亚，这叫做焦虑。他焦虑很多很多很多，就输入电脑里面95%都不会发生，而且从来没有发生。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焦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种焦虑呢，就是使我们怎么样避免行为啊，会避免有一种逃避的一种行为。就是有些人他们在焦虑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逃避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我要避免做这些事情，免得会这样。所以焦虑的人他们就是要去逃避做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告诉自己两件事，就是让焦虑的人不要逃避啊。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他们必须要告诉自己，虽然我一直想避免所害怕的情况发生，但我不要避免它。虽然我是想这样，但是我不要避免它。虽然我害怕它，但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经验它，让我能够去克服它。啊，如果你一直要避免你所害怕的事情，那只会增加你的惧怕和忧虑。啊，所以对这种焦虑的人，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对自己说，虽然我很害怕这个，但是我不会逃避它，我要去面对它，去经验它，我要去克服它。哈利路亚，因为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可以去面对的。比方说我们想到约沙法王，是不是在历代志下20章里面充满了惧怕我们圣经里面说他变惧怕，为什么？大军围困他，他根本不敢去面对他，他要逃避他，他也不敢去经验他，因为到了战场他觉得说他们一定会失败，所以他不敢去面对，他想要逃避，他更不敢去经验，因为他怕失败，而且失败他在他的想象里面，那我们全国都要完了。所以约沙法王充满了惧怕，充满了焦虑，但是他就寻求神，那么神就坚固他，并且要他去面对，说你明日当去迎敌，要他去面对，不要逃避，而且要他去经历，要在战场上要看见我是神呢。哈利路亚，阿门。所以约沙法王他就按着神所吩咐的摆阵站好设立歌唱的队伍，赞美和感谢。很奇妙的，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就临到他所惧怕所恐惧的事情上，能够帮助他能够克服一切的仇敌，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对他们来说，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害怕会有那种不好的感觉。常常我们害怕就是害怕那个感觉，我不要害怕会有那种不好的感觉啊，我不要害怕因为要做这件事情会有不好的感觉那么因为那种不好的感觉只是在我人生中的一个小部分，它不会害我有时候经验一些不好的感觉也是好的，因为神有时候要建造我们。也许你觉得它是一个失败，你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一个学习，但是当神允许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反而带给我们更美的更深的一个建造。所以往往我们在失败里面所学的比在成功里面所学的更多。哈利路亚，阿门。因此我们就要对焦虑说这些焦虑都要离开我。所以他们常常想要避免这些惧怕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帮助他们对自己说，我要来面对，我不要逃避，用正确的自我对话来面对这个问题。 啊，你当你知道这个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的表现的时候，那么你的思想就要多多的来想这些真理啊。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行为。哈利路亚，阿门。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四个点来赶出焦虑啊，有四个点来赶出焦虑。第一个就是把你所害怕的那个焦虑啊，可能你已经把它夸大了，现在请你把它减小到啊，减小它的危险性啊，因为你要知道你所惧怕所焦虑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夸大了，所以你要降低它的危险性，甚至于在你的思想里面你就开始想象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这么可怕啊，这是第一个步骤。好，当我们一面进行的时候，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也祷告神，是不是我正在担心一件事情，我正在为什么焦虑呢？啊，为我的家庭啊，为我的教会啊，为我的金钱啊，为我的婚姻啊，为我的学业啊，为我的什么，你正在焦虑的，你怎么想的？所以现在你就来进行啊，当我们一面上课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始求主来帮助我们，首先把你所焦虑的这件事情啊，你夸大了，已经把它夸大了，你把它减小它的危险性，并且你对你自己来想象来说话，事情并不照你所想的这么严重和可怕。第二，我们进行就是要来明白你自己创造焦虑，不是神给你的，这个焦虑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啊，并不是情况环境来创造你的焦虑，是你自己接受了这个谎言就创造了这个焦虑。所以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就要实际的来想一件事情，比方说你怎么样来创造这个焦虑的原因呢？比方说你现在看了一辆，既然你过马路啊，看见一个车子要过来，这个车子要过来，你当然要赶快闪开，要赶快跑啊，那你不能站在那个马路中间说，哎呦，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那车子就过来的，是不是？同样的也是一样，就是这种焦虑是我们创造的，我们也可以胜过的哦，不是只是站在那里焦虑而已啊。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啊，就是很实际的。就第二个我们来认识，就是这个焦虑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创造的，我们可以胜过的啊。第三个，你跟你自己曾经说的，现在就跟你自己所曾经说的谎言来辩论，用神的话来面对他啊，用神的话来跟他辩论，辩论你所相信的谎言，问你自己说，真的像我自己所说的那么严重吗？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啊，你对你所接受的这个谎言，在这件事情上你所担心的，你要对你来做一个辩论啊，真的像我所说的这么可怕这么严重吗？啊，第四个，用真理的话来取代这个谎言啊。那么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来查几个圣经节能够帮助我们取代谎言的圣经节，所以待会我会给各位。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在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降低他所思想的那种危险性，降低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危险性啊，降低这样子的危险，并且认出这个焦虑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自己去想的啊，想的这个情况变这样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用神的话来辩论，第四个就是用神的话来取代啊。所以当你一焦虑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真的像我所说的这么严重吗？真的这么可怕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经文抄一下，那么小组的时候你可以来查考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或者我们来读也是更好，那么小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时间再谈其他的，我们现在多读一点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翻开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